听众朋友，请听文学专题，茶韵艳艳，文脉悠悠，品曾章团武夷三十六名。
怀揣白云的人，行走在三坑两涧岩石的底层，随手抄下蓝天流水，还有岩缝上的蓝草、菖蒲和花香。岩上有茶，岩下有溪，丹岩千仞，烂石为土。那些看守清涧的佳木，一站就是一生。
岩岩有茶，半天腰，刘兰坑肉桂，向天梅。此时一首首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曾章团先生笔下关于茶的诗歌，正伴随悠远的古琴声，在福州三坊七巷城市会客厅轻轻流淌。茶诗中氤氲着茶韵艳艳，茶韵中洋溢着文脉悠悠。
福建是茶叶大省，也是茶叶强省，茶文化是福建的一张重要的名片。我自己也是福鼎人嘛，从小也是喜欢喝茶，那么特别是创办了茶道杂志，对我们省内的各式的茶品都有深入的了解，包括对我们福建深厚的茶文化底蕴，所以我写这个武夷三十六名。
曾章团先生所说的武夷三十六名，是他今年所写的一本关于茶的书。武夷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岩岩有茶，每一株茶树，每一片茶叶，都经历了不同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故事。武夷三十六名试图用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来描述这些有灵性的草本，并用现代诗去挖掘和彰显武夷茶树的性情及精神，试图抵达茶与人的相通之处，引导读者走进武夷岩茶博大精深的历史与现实世界。
茶始于中国，茶书也始于中国，专写某一地区的茶书，据我所知始于宋代宋子安《东西市茶录》与《熊凡传》熊克增补的《宣和北苑贡茶录》以及赵汝丽《北苑别录》，三本书的主角都是福建茶。
此外，宋代蔡襄的《茶录》与宋代黄儒《品茶要录》也都提到了福建茶，可见在中国茶文化历史上，福建茶占有多么崇高的地位。曾章团的这本书是一本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书，也是一本有个性的茶书。
诚如学者画家曹鹏博士所言，福建茶文化历史的底蕴深厚，这样的土壤很有利于萌生茶书新著。武夷三十六名既是一本茶书，也是一本散文作品，文字风格没有浮华虚饰，结结实实，朴素干净，利落而有美感。文艺评论家石华鹏：
武夷岩茶品种有三百多种，每个品种都有独自的成长史和独特的性情灵魂，用科学的分析、细腻的感觉和诗化的语言描述它们、解读和走进它们，等于是打开武夷岩茶的另一扇门。个人与三十六名之关系、之认识、之情感，剪不断、理还乱，勾画了一个武夷岩茶的诗意世界。
是的，在武夷三十六名里，文学语言的掺入使得茶香与闻香于一处共融升腾。您一定会注意到文本中的十二首现代诗， 这些茶诗并非叙事的附庸，而是这本书的重要叙事部分。
我是学中文的，我一直是做文化的这方面的，我们学习一个传播，我觉得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独特的这种语言思维，还有我里面融入了我写的茶诗，这也是独一无二的。
每当作者对岩茶的叙述或者言尽意未尽，或者说不清道不明，或者情浓意厚之时，诗歌登场，瑰丽夸张的想象和深入人心的哲思，将岩茶的世界由一个现实场景推向一个精神空间。在介绍一种岩茶后，曾章团先生便以状物诗，以茶表人。我们不妨以这些茶诗为串珠，来继续品读《武夷三十六名》，感受那门内世界的草木静秀，花香馥郁，滋味深长。您听这首《刘兰坑肉桂》。
被称作牛肉的，却是一泡茶，只是轻巧绕过了章唐剑与九龙案。它像是岩茶界的缩影，瘦小的身躯灰褐油润，还潜伏着若干红点，自诩为生命的骄傲，而后在沸水中慢慢惊醒。独有的桂皮腥味让空缺的舌头搬走了重量，从兰香到花果香，一条无迹可寻的狭窄坑涧回荡着悬崖与溪水，空气已足够辽阔。每一次遇见，我都感到压力。不把你变成想象中的情人，我就很难理解什么是高贵的美，更无法形容细腻如丝的温婉。岩石有隐，就仿佛你对他们抛过媚眼。有人在深夜里对盛开的桂花说只有王子才听得懂的话。几口茶汤入怀，我似乎更有野心，搭一把天梯去摸一摸白云的脸。
蚁人浴茶大概是武夷岩茶独特的文学传统。现存最早的关于武夷岩茶的文学资料是唐代孙桥的《送茶与交行部书》。在这封信里，孙桥把茶拟人化，并尊称为瓦岗侯。到了宋代，苏轼盛葬从来家名似佳人，他不但把好茶比作佳人，还写了一篇文章《叶家状》，将名茶拟人化为叶家，虚构其获得汉武帝赏爱的一生，赞颂闽茶的风味德心，为世所贵。曾章团先生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正是因为投入了深情与诗意，他的《武夷三十六名》成了一本写给武夷岩茶的情书。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时间、温度和故事。
文艺评论家郑珊珊读到的书中的时间与温度，是岩茶生长、制作、冲饮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考验。曾章团，
本身它武夷山就是我们的乌龙茶的这个起源地，也是伏龙茶的发源地。那么它从汉代开始就有茶，至今已经1500多年的这种茶文化历史，特别在宋代、在元代，它都是茶文化的高峰。我们市区的御茶园就设在武夷山，所以说武夷山36峰99岩，真的是源源有茶。从我自己感觉，确实是每一株的茶树、每一片的茶叶，它们都经历了不同的风雨，像是凝聚着时间的故事。
是啊，岩茶的沉香是被时间的长河冲泡而成的，要用历史的思维去读懂岩茶，才能品味到它深厚的韵味。因此， 曾章团先生在茶诗里不断提及时间，比如水晶龟。
能做的就是春风里发芽，让梅枝清香成为时间的替身，
比如母树大红袍。
高处的茶和身体里的香都要逃出烂石的黑暗，那是盐韵，镶嵌着时间里的魂，为生而死，也为死而生。
再比如盐盐有茶，
那些看守清涧的家木，一站就是一生，爱茶的人坐在晚秋的风声里，花上一生的时间喝完一泡大红袍。
还有温度，武夷山年平均温度 17.9 摄氏度，是茶树天然的温室。制茶的繁复工艺当中，温度的掌控是关键之关键，而饮茶也必须讲究水温。可以说，温度塑造了茶的灵魂，而要写出茶的灵魂，需要有温度的文字。比如在佛手中写道，叶子摊在手中，手感极好，像掌心上温暖的薄被。比如金柳条中，一通注入壶中的水，就是解冻的春天。还有瓜子金，掌心的语言从不害怕炭火的烘焙。
岩茶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曾章团先生用质朴、干净、带着温度的文字将其浓缩进了这本小小的情书。书虽小，情却长，正因为浓缩了作者对岩茶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真切感悟，也凝聚了他真诚的爱茶之心，这本情书才格外动人，能够让每位读者都领会到醉茶的魅力。在文学的关照下，茶被他赋予了更多的灵性与韵味，呈现出一幅富有诗意的茶文化图景。
如郑珊珊所言，这本书多有武夷岩茶背后的文化意蕴的揭示，这从书中引用的典籍文献、诗词歌赋、名人眷语、故事传说中可以窥见。
岩茶说，我觉得还是白牡丹有一个传说，相传从前嘛，王母娘娘生了个金童，要在武夷山玉环楼办满月宴，天上各路仙女忙着练歌练舞庆宴嘛，宴会佳期，仙女们赶往玉环楼途中，被武夷山的景色所吸引了。其中年纪最小的茶花仙子，流连忘返茶园的山光水色中，就耽误了宴会，受到了惩罚。宴会结束时，茶花仙子回天庭途中又看见武夷茶园，欢声笑语，心中不免委屈，心想不能身在凡尘，也要为人间增添姿色，于是将本要带回天宫的茶花向武夷山撒去，霎时间花瓣凝聚长成一株茶树，这棵茶树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仙女散花茶。在武夷民族中，以花的为名的品种很多，像素心兰啊、白月桂，这些都是。所以说白牡丹嘛，它就是有这种茶中娇者的这种姿态，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一个当时是武夷山的传说啊，把这个引出这个白牡丹这个品种。
武夷三十六名里载入了很多传说，万茶之尊大红袍这一章节里，考生赶考途中病倒，被天心岩和尚用茶汤救活，考生高中状元后以披生红袍盖在茶树上。茶洞传奇瓜子金这一章节里，老药师为救灾民得仙人所赐仙茶树，这些表明了什么呢？文艺评论家苏少伟：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茶文化里有浓厚的救世悯人以及感念报恩的情节， 这或许是我们国人的一种生活伦理观。了解武夷岩茶，如果不注意到这里面的文化意蕴，是会有缺憾的。
由此，我们大抵知道，曾章团先生眼中的岩茶世界，是一个先人从古栽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其味犹未尽的感觉世界，一个送草木之美的诗意世界。油茶及人，还是一个扶弱救危济民的人情世界，一个关于时空中人性回响的深广世界。说到油茶及人，曾章团先生说，
所以我写这本书，我把武夷岩茶的为什么好，我用了一个很篇章很简短的给他描述，一个是它有茶食共生，实际上就长在浪石上；一个是北纬27度这种丰富的这种啊，三是这个茶人的智慧，就是他这种半发酵的乌龙茶，
嗯，
这个是一半一半，这是非常最难的。我们什么东西叫做一半半，这是最难的，就也是最美的，就像人生一样，十七八岁青春的时候，肯定是最美的。
茶里有十七八岁的青春，或许还有人到中年的大气与豁达。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先生对书中的茶诗《半天妖》有过一番独特的解读。
《半天妖》这首诗是通过非常丰富细腻的、非常个人化的感觉在转移变异，来呈现了武夷岩茶的一种独特的韵味。它都有一种比较中年人的，就是对生活体验比较丰富的，才能品味出这种人生的境界。它是比较含蓄的，比较内在的，就像那个茶一样，它那个诗也要经过慢慢的推销，回味之甘，一种热爱茶、热爱生活、热爱非常精细的内心体验的一种人生，要从这个里来洞察人生人心世道。这品茶的过程就是品味生命，品味生活，品味世界。
假如你有翅膀，一定会站在崖顶，举着头上的嫩芽，对着云朵炫耀。那只白色的飞蛾掠过，你永远被遗忘在半山腰，不上不下，不高不低，成了你坚定的站姿。在一座山连绵不绝的翠色里，留取你身体内丰厚多变的香气。你认定自己有着前世的妖娆，一直拒绝直射的阳光从你身上扫过，把心中的坚持揉捏成一朵朵卷曲的云。你对着雨，也对着我说，只有在半山上才可以安静地观赏风景。当乌黑的条索躺进茶壶，用沸水唤醒往事，静静的午后，在滴落的茶汤里，我还是听见了淡淡的叹息。
我们现在茶它本身从唐代开始，陆羽茶经开始，它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这个饮料，不是解渴的饮料，就是文化的饮料。所以说拜伦才说灵魂的汤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喝茶，你说不是为了解决口渴，它有文化的这种中介的作用，就是交流啊、交往啊，特别是几个好友，甚至自己一个人喝茶的，都可以从茶里面使自己静下心来，从茶里面有很多感悟。那我的诗基本上都是这种，都是有人生的感悟在里面。
氤氲茶香里既有人生感悟，也有文化交流。 思想者以大气破写茶，茶里定然承载着更为广阔的世界。这一切与一带一路的历史有关，与我们国家5000年不曾断流的文明有关。
我们这个福建茶开辟的这个万里茶道，还有海上茶路，就是一带一路，因为我们北上的时候那个很清晰啊，通过恰克图到这个俄罗斯，到欧洲一些地方是吧，北欧，然后我们从海上那更是了，原来是广州，后面五口通商，还有就是我主要是做茶文化，茶文化的内涵跟外延都很广，因为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总书记这个文化传承座谈会上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五大主要特征里面，茶文化里面都有，你看连续性它从来没有断过啊。那现在我们对茶文化的展示跟传播，我觉得更需要文艺的东西，所以特别是文学，因为我们这个茶它实际上如果说没有文人的参与，它也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物品，就像普通的植物，因为历代文人的书写它成为名物，这种名物一代代的这种附加上它这种文人色彩文化的东西，特别是文人的书写，它进入谱系，它才流传下来，甚至才影响了世界。
武夷三十六名的表达贯穿了宏阔历史背景下茶的前世今生。武夷岩茶为何名动天下？它有过怎样的历史来路和现实图景？天地人造化而生的武夷岩茶，它的灵魂是什么？悠久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千变万化的岩谷花香之间有着怎样的奇妙转化和风险控制？武夷三十六名每个品种有着怎样的外形内蕴和纤毫之别？这些问题构成了武夷岩茶的核心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成了武夷三十六名清晰明了的结构和丰厚饱满的内容。石华鹏，
可以说读懂了这本书便读懂了武夷岩茶。我今谈这本书对武夷岩茶隔岸观火般的洞察理解和身临其境般的想象描述，我还今谈它开辟了茶书一种散文加诗歌式的全新表达方式，语言简洁洗练，文采质朴风流，诗意如九曲之水流淌。
武夷岩茶可以说是武夷山水的馈赠，更是武夷茶人天人合物智慧的结晶，而每一品种茶的灵魂已包裹在手工制作之后的干茶中，等待着有缘之人用沸水把它层层解开，这灵魂的汤水正期待着大家去玩味。其实在曾章团先生的讲述中，武夷三十六名除了诗歌传说岩茶繁多的花名，还有一些文化现象文化生活，这些则有待阅读的人从书中慢慢体会了。此外他还准备筹备专门出一本茶诗，名字就叫做《寄予爱茶人》。
我很喜欢的结尾这一段，爱茶的人坐在晚秋的风声里，花上一生的时间，喝完一泡大红袍，在一杯茶里，一座山的身影因此荡气回肠。它的韵味韵字实际上就是回味无穷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包括把一座山的身影也融在这里面。
好一位人性通达、荡气回肠的爱茶人，好一本茶韵艳艳、文脉悠悠的武夷三十六名。您听，您看，爱茶人们的美好时光又开始了。
时光逆流而来，倒水坑旁，上了年纪的老丛水仙，青色的苍苔爬满皱纹。在牛栏坑底，那片叶子窄小的肉桂，白天还在回味着夜里的梦香。会院的木鱼声中，有水晶龟不可思议地爬过。留香涧、婺源涧的清泉，让灵芽因此争分。石窝里岩峰上的茶，有着比石头还坚硬的骨气。我一直在想，这些武夷仙人植下的茶，春风里被采摘，在一双手里炒青和揉捻，炭火中打坐和滚翻，就成了岩石的心经。爱茶的人，坐在晚秋的风声里，花上一生的时间，喝完一泡大红袍，在一杯茶里，一座山的身影，因此荡气回肠。
听众朋友，文学专题《茶韵艳艳，文脉悠悠》品曾章团武夷三十六名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